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26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江辉进狂言灭，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请听文章，你担着担子像是走在云里。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顺畅人生遭不测，遇难成祥有真言。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想告诉您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 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三年半冤狱折磨，武汉法轮功学员唐长俊出狱两月后离世；辽宁法轮功学员赵吉元被锦州监狱迫害致命危；法轮功学员金敏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近况堪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唐长俊女士遭中共三年半冤狱折磨，今年10月12号冤狱期满后，双腿残疾，说话困难，骨瘦如柴。即使这样，中共居委会还两次上门骚扰。仅仅66天后，唐长俊于12月17号离世，终年74岁。唐长俊家住武汉市，2019年4月12号下午，唐长俊在地铁上给乘客讲法轮功真相，遭武汉市地铁公安局警察跟踪绑架。当晚，唐长俊被紫阳路派出所警察强行带走关押，转交给国保警察。第二天，国保警察伙同紫阳路派出所对唐长俊家强行抄家，抢走电脑、打印机等个人财产。唐长俊被非法刑事拘留，被非法关押到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后被非法关押在公安安康医院，公安人员和医院一直不准家属探视。2019年5月14号，唐长俊被武汉市汉阳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并构陷到武汉市汉阳区法院。2020年9月10号，汉阳区法院对唐长俊进行网上非法庭审，并非法剥夺唐长俊亲属旁听的正当权利。唐长俊当庭做了无罪自辩，表示修炼法轮功无罪，律师也依法为唐长俊做无罪辩护，要求无罪释放唐长俊。法官明知唐长俊无罪，没有依法当庭放人，也未宣判结果，却在同年11月9号非法对唐长俊判刑三年六个月，勒索罚金2000元。唐长俊不服冤判，上诉至武汉市中级法院，情况不明。家属和律师前往武汉市公安安康医院会见唐长俊时，人已经不在那里，经多方寻找才得知唐长俊已被劫持到汉口监狱。家属和律师前往汉口监狱探视几次都不让会见。自中共1999年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以来，
唐长俊女士多次被非法关押于洗脑班、看守所、安康医院等多个地点迫害。1999年7月23号早晨，唐长俊在紫阳湖公园练功点练功时，被武昌区紫阳街派出所绑架。2000年10月，紫阳街派出所警察非法闯入唐长俊家中，将唐长俊强行绑架到武昌区红霞洗脑班关押。之后，唐长俊被转押至汉口额头湾第一女子看守所，并被勒索3000元。2003年2月，紫阳街派出所警察在唐长俊家附近埋伏，将唐长俊绑架到武昌区阳原洗脑班非法关押。期间，唐长俊被铐在铁床上绑住双腿，并遭到强行灌食等折磨。据明慧网报道，沈阳市大东区法轮功学员赵吉元于2019年12月10号被非法庭审，并被非法判刑7年半，在辽宁省锦州市监狱遭非法关押迫害。近日得知，赵吉元被迫害至生命垂危。现年68岁的赵吉元先生是原沈阳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职工，1998年7月被诊断为胃癌晚期，进食困难，身体消瘦。1998年12月的一天，他听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听完后，赵吉元奇迹般的可以吃东西了，第二天一早就可以扫院子了，并能正常上班了。曾患了绝症的赵吉元一夜之间变成了健康人，从此走上了法轮功修炼之路。2019年7月10号，辽宁省沈阳市政法委借口所谓70年大庆维稳，统一部署各区警察，绑架了20多名法轮功学员。时年65岁的赵吉元、李秀杰夫妇被绑架。赵吉元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还遭到了毒打。2019年12月10号，赵吉元被中共沈阳市和平区法院非法庭审。赵吉元对非法指控不认罪，不签字。庭后，法官让赵吉元的儿子劝他认罪，并扬言认罪判3年，不认罪判7年到10年。最终，赵吉元被非法判7年半，并被劫持到辽宁省锦州市监狱非法关押迫害。因为赵吉元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锦州监狱不允许家属接见，并限制赵吉元在狱中的生活物品。目前，赵吉元被监狱迫害至生命垂危，详情由于监狱极力掩盖尚未得知。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0多年的迫害中，赵吉元曾4次被绑架，2次被非法判刑。赵吉元家里的动迁房补助，当地政府以赵吉元入狱为由一直不发。2001年2月27号，赵吉元因为挂法轮功真相条幅、发真相资料，被大东区朱林派出所警察绑架，沈阳市和平区法院非法开庭，开始对赵吉元非法判刑5年。法官问赵吉元上诉不上诉，赵吉元说上诉。法官随意地说上诉再加2年。就这样，赵吉元被枉判7年。2002年2月10号被劫持到沈阳第二监狱迫害，被非法关押的7年中，赵吉元遭殴打、戴刑具、关严管小号、电棍电击、上大挂等酷刑折磨。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通化市法轮功学员金敏女士2020年9月被绑架构陷，被吉林市船营区法院秘密网判6年，今年8月28号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监狱一直不让家属会见金敏。12月7-8号左右，狱警来电说金敏突然间不说话了，但不告诉详细情况，也没让家人与金敏通话，家里人很着急。金敏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2年之久，这期间，除家人聘请的一名律师探听到一些情况外，家人无法得知金敏信息。后来， 金敏老父亲和姐姐托维权律师给打听金敏消息，受了很多阻力。最后，律师到吉林省检察院当面质问，方知金敏在今年8月28、9号被非法劫持到了吉林省女子监狱。9月初，金敏父亲给监狱长打电话，电话都是自动语音，意思就是不让接见和电话联络，如不遵守就按违法处置。11月份左右，金敏二姐去监狱要见金敏，监狱大门紧关。大约在12月7、8号的时候，监狱人员给金敏外甥女打电话，说金敏突然间不说话了，并让家人给金敏寄钱。金敏外甥女转账500元，但是否成功也无从查证。金敏女儿要求和母亲通话，监狱人员说要研究研究，到目前仍没有回复。家里人估计金敏在监狱被迫害得很严重，不知金敏身体被迫害情况如何。金敏现年55岁，原吉林省通化市通化钢铁公司烧结分厂员工。修炼法轮功后，金敏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人，身体上的疾病都好了，脾气也好了，对孩子负责，对老人孝顺，亲友邻居同事们看到他的变化都知道法轮功好。在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里，金敏至少9次被绑架、非法关押、洗脑，其中3次被非法劳教，1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冤狱达8年之久。2020年9月11号，金敏在吉林市永吉县双河镇给出租车司机讲真相，被双河镇派出所绑架。9月14号被劫持到吉林省看守所非法关押。2021年10月中旬得知，吉林市船营区法院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秘密开庭，非法对金敏判刑6年。金敏及家属上诉到吉林市中级法院，今年3月获悉，吉林市中级法院没经开庭，非法维持原判。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新西兰法轮功学员20场圣诞游行屡获嘉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圣诞节游行是新西兰最为经典的圣诞庆祝活动。今年11月26号到12月24号，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共20场游行，屡获嘉奖，包括旺阿雷圣诞游行1等奖、西库朗伊圣诞游行2等奖、怀托摩圣诞游行3等奖。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和舞龙队的表演精彩纷呈，给当地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足迹遍布南北岛多个城市和地区。民众还感恩法轮功学员把真善忍的美好信息带给他们，让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塔尼亚·怀亚特是一位新西兰毛利族裔女士，她表示，法轮功学员的音乐和服装都棒极了，这样的表演多多益善。怀亚特说，法轮功学员应该到世界各地去游行。当得知中共迫害法轮功时，怀亚特感到非常不可思议。怀亚特表示，中共只想控制人民，为所欲为，这是错误的。打坐能够有助于健康，法轮功学员们追寻真理没有错，中共的迫害应该停止，并且希望法轮功学员继续为他们的人权挺身而出， 永远不要放弃他们的信仰。图书馆工作人员乔安娜·托马斯赞赏天国乐团的演奏优美动听，认为法轮功学员传递的真善人理念非常重要，真诚和善良本应该是每个人的人生准则。表姐妹凯文娜·塔瑞和达维纳·妙尔结伴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的游行，他们表示虽然文化不同，但他们非常爱法轮功学员，感谢法轮功学员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638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江辉尽，狂言灭。
请听时事评论：江辉尽，狂言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0日。1999年7月份，江泽民在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初期，曾狂妄的叫嚣：“我就不相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法轮功是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指导进行修炼的高德大法。江泽民却要以共产党来迫害法轮功。至今23年过去了，江泽民死了，共产党已经成了过街老鼠，几乎是人人喊打。而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所谓的战胜，而且从中国大陆传到了亚、欧、美、澳、非五大洲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北极圈内的芬兰罗瓦涅米市到南非开普敦的好望角，从太平洋上的塞班岛到大西洋边的纽约长岛，到处都有法轮功学员的身影。自中共发起迫害法轮功后，仅台湾一地就有几十万人相继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迄今为止已经被翻译成包括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韩语等在内的49种外文，在国际上公开发行。而修炼法轮功的人不分种族，不分行业，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他们中有过去的文盲，有小学生、大学生、博士、教授、医学专家、著名科学家，也有曾经在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中修行几十年的人。23年来，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获得世界各国的褒奖，支持议案与信函达5000多项。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宣布设立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周、法轮大法月、李洪志大师日等，表达对李洪志先生的感谢，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欢迎。李洪志大师因为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卓越贡献，受到超越国界、党派、种族、语言、职业、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的各阶层人士的推崇与敬仰，并先后4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2001年，李洪志大师获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颁发的国际宗教自由奖。2007年，李洪志大师名列全球100位在世天才华人榜榜首。2009年，亚太人权基金会颁发给李洪志大师精神领袖奖等等。23年来，中国大陆以及国际上的法轮功学员，在真善人的指导下，和平理性地讲述真相，唤醒了无数世人，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他们讲真相的形式包括面对面讲真相、拨打真相电话、悬挂横幅、分发真相传单、创办媒体和自媒体、拍摄影视、集会、游行、烛光悼念、集体练功、真相展板、征集签名、反酷刑演示、天国乐团演奏、腰鼓队表演，以及举办真善人美展等多种形式。伦敦有一本徒步观光的旅游小册子，里面介绍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前，法轮功学员的24小时和平抗议已经坚持了20年。在英国民众的心目中，这个点是法轮功反迫害的标志。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天，一位骑单车的青年停在了英国大使馆前。他说，今天为什么没有人坐在这里？是迫害结束了吗？如果是，他要把这个好消息马上告诉他认识的人。如果不是，他要在这里替法轮功顶一会儿班，等有人来了，他再走。从1999年至今，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用尽最邪恶、最残酷的手段，也没有打倒法轮功。23年前跳着脚、飞着唾沫的江泽民成了灰烬，他那句不信战胜不了法轮功的狂言也随之灰飞烟灭，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莫大的耻辱。如今，江泽民已经下了无声之门，将在永罪永刑中偿还自己所犯下的一切罪恶，万劫不复。而那些仍在追随江泽民作恶的人，应该悬崖勒马，抓紧赎罪。聪明人可不会等到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毕竟，天意难违，红花灭，莲花开。天灭中共，这是历史的必然。请珍惜眼前的将功补过的最后机会。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编选自路遥的评论文章《将灰烬，狂言灭》。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让我们从几则新闻看中共的造假宣传手段。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假新闻是如何出笼的。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传出的一种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因为教人修心向善和神奇的驱病健身功效而迅速传遍中国，并传播到海外，到现在修炼人数超过1亿人。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各地医学专家对3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做了5次医学调查，证明了法轮功驱病健身有效率高于 98%。 1999年迫害开始之前，中国大陆的媒体对法轮功多次做出正面的客观报道，就连中共中央政治局7个常委的家属中都有人在练法轮功。然而，这么好的功法，1999年7月，中共党魁江泽民却下令镇压，全面迫害法轮功被作为中共的政治任务下达到全国各地。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开始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所谓法轮功新闻，其中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和死亡的案例，就是铺天盖地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但这些所谓案例后来陆续一一的被揭露出是造假与嫁祸，有的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是以报销医药费来利诱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是把精神病患者的行为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还有的是把一般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例如，当年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诬陷法轮功的节目中，有一个所谓罗锅事件，内容讲一名叫张海清的男子在盘锦市开了一家刻字社，家境清贫，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他的妻子后来回忆说， 当时在北京医院排队挂号人很多，他们排很远的队。这时来了一个记者，说是中央电视台的。有关人员和当时排队的人说，谁想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因为当时他们看病着急，张海清就胡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并且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是先挂了号，但药费没有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竟骗人，药费都是自己花的。而张海清根本没有练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道。案例中还有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的，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盘锦市一名魏姓女子，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一回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了。公安部门以保她不判死罪为条件，并叫她说，你就说你练法轮功，往法轮功上一推，没死罪。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认识他的邻里都知道他不是练法轮功的，但迫于当时镇压的肃杀气氛，邻里之间只能背地里议论。还有的案例是从精神病事故中罗搜栽赃法轮功的，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后来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因良心不安写信给明慧网，信中说，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来采访我儿媳妇，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她照着念。当时儿媳妇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她200元钱。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但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其实，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法轮功学员是以更高的道德标准为做人准则，根本不可能去杀人或自杀的。中共从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现在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法轮功受到许多当地政府的褒奖及民众的喜爱，都没有出现过所谓自杀或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假新闻是如何出笼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
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人们常用身轻如燕来形容身体矫健的人，而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重病缠身的女人。后来有一位村妇却说她像是走在云里一样。您一定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吧？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她的故事。我出生在深山沟里一个农民的家庭，我上面有一个姐姐没有成活，于是奶奶就给我起了一个很不好听的名字，为的是让我能活下来。我虽然活了下来，可是我一身是病，气管炎、脑膜炎、双肩周炎、血压低、心脏病等等。每年过了大年初一，我就像被用胶粘到了炕上一样，一躺就是大半年。女大当嫁，出嫁时有人说我丈夫娶了一个骨尸，就是一副只剩骨头的尸体。我到处烧香磕头拜神求佛，哪儿有庙会不管多远我都去，没有我不拜的神，没有我不求的佛。可是我不知道，我拜的都是假神假佛。这一拜，我不但没好病，还能给人看病了。这病看上了，可把我害苦了。谁来我都看，还一看就好。我不贪财，什么都不要人家的。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给别人看好了病，人家走了，可我的病却越来越重，我常常断气。有一次，我又断气了，家里人都认为我真的死了，为我准备了后事。一个多小时之后，我又醒过来了。我就这样，在死亡线上挣扎了45年。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上个世纪90年代，法轮大法在我地区的平原传出，逐渐的山区里的人也有所耳闻。有人向我介绍说，法轮功可好了，什么疑难病都能治。我不相信，我想，我什么神都求过了，谁都不管我，什么招都试过了，全都不管用。我已经是个棺材瓤了，我也不练什么功了，就等死神来接我了。1999年正月初二那天，亲戚对我说，山下正在办法轮功学习班，人可多了，都说好，去试试吧。家人也劝我下山看看。我躺在炕上，有气无力地看着家人期待的眼光，我不想他们失望，心想，反正我是快死的人了，就再折腾一次吧。我答应去试试。正月初九那天，我在家人的陪同下下山去求法轮功。我到时，一间屋子里已经坐了很多人，在听法轮功师父在济南讲法的录音。有人叫我试着盘腿，我一下就盘上去了，接着我就听讲法录音。因为来得太晚，一上来就听录音带在讲杀生的问题。我一听，觉得就像说的是我。我想，我是不是以前杀了很多生命，现在这些生命都来找我要债来了？我这么多病，是不是在还债呢？我越听越入神，越听越爱听，把周围的一切全都忘了。法轮功师父讲法分9天， 我只听了后三天的讲法录音，我明白了很多道理，我感觉这三天对我来说胜过一百年，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我有活力了，有精神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愉悦。我将《转法轮》这本书带回家，可是我一个字都不认识，只好叫来大伯哥给我念。当大伯哥念到释迦牟尼时，他说我不认识这几个字，我一看脱口而出，这不是念释迦牟尼吗？大伯哥很惊奇，我也觉得很奇怪，我没有念过一天书，听了三天录音我就认识字了。时间不长，我的病全都没了，是在不知不觉中好的。我这个几十年病魔缠身即将入土的人，现在又死而复生了，我再也不是愁眉苦脸有气无力说死就死的人了。我对法轮大法的感恩无以言表。我们山民吃水要到山下去挑，有一次我挑着两大桶水从山下往山上走，感到轻飘飘的。一位村妇看见了说，你担着担子像是走在云里一样，哪儿是走在山路上啊。这件事很快在村里传开来了，有人又来找我看病了，但是现在谁来找我看病，我就教他们学练法轮功，于是村民都来学法轮功了。这一下我们村就有30多人来学练法轮功，附近的村子也有不少人来学。1999年7月，政府突然不让我们练法轮功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我毫无心理准备，马上警察上门逼迫我交出大法书。我告诉他们，那是我的命根子，我绝不能给你们。警察在我家待了一个星期，几个警察搞车轮战，不许我出门。他们走后，我照常学法练功，一天也不落。2002年，我出现气管炎的症状，躺在床上一天一夜喘得非常难受，一大帮警察却闻讯而来，他们污蔑大法，想趁机让我放弃大法，他们十几个人围着我想把我抬出去，他们不理解大法弟子，不理解修炼人。我坐了起来，单手立掌，这时我的右手掌发出强烈的白光，大部分警察看到都吓跑了，只剩下2个人。我看他们变得非常渺小，退缩在那里，最后也跑了。以后，警察再也没人会来找我麻烦了。修炼法轮功，把我身体练好了，直到现在，我都一个药粒没再吃过。我的家人全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我的4个孙子长得活泼可爱，身体健康，而且从不生病。听众朋友，您是否对于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命运的改变感到惊奇呢？您能想到当年一副古尸模样的人还能健康的儿孙满堂，一家幸福，您说这是不是因为法轮大法好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顺畅人生遭不测，遇难成祥有真言。
人心生一念， 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前程似锦的年轻人突然得了面瘫，眼斜口歪，住进医院。一位日子红火的中年人，儿子突然得了白血病，性命堪忧。遭遇不幸的这些家庭，依靠什么躲过了灭顶之灾？先来听听一位老人讲的他孙子的故事。我的孙子大学毕业后，在外省市参加工作一年多。有一天，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得了面瘫，临床叫做面部神经炎，症状是口眼歪斜，合不拢嘴，吃饭闭眼受限制。他马上住进了医院，大夫告诉他先交半个月的医疗费。那时候正是2020年疫情封城期间，父母干着急去不了，就是单位领导和同事都不准探望，孙子一个人感到很无助，只能和家人用手机视频。我今年77岁，练法轮功20多年了，遇到的三次严重车祸和一次脑血栓，都是在大法师父的呵护下迅速康复。亲人和街坊邻居都通过我的经历，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和神奇。我看到孙子口眼歪斜的时候，赶紧安慰他说，你不用担心焦虑，现在开始你天天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天天念，会很快康复的。孙子很听话，每天都在不停地念，不到一个星期，奇迹就出现了。他很高兴地打电话告诉我，奶奶，大夫说我可以出院了，我好了，我好了。我告诉他，是大法救了你，是大法师父救了你，我们全家都要感谢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大夫也很惊奇，说这种症状在临床上半个月也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快，恢复得这么好，感到是医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就问我孙子，你用什么偏方了吗？孙子掩饰不住感激的心情说，没用什么偏方，是奶奶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好得这么快，是大法师父救了我，感谢大法师父。下面是一位中年女士分享她家有惊无险的神奇经历。我今年40多岁，从小生长在农村，成家后搬到城镇生活。我有两个孩子，有自己的事业，有房有车，一家人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2022年1月4号大难突然降临我家。那天14岁的儿子突然牙龈出血，鼻出血，全身无力，我们赶紧带他去了医院检查。医生说血小板减少已经是个位数了，生命危险。这真是晴天霹雳，我丈夫几乎精神崩溃了，连电话都打不了了。当时我突然想起来，练法轮功的三姨曾经告诉我们，遇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遇难成祥。我虽然没练法轮功，但是我见证了亲戚修炼大法的益处， 我相信大法好，相信大法能救我儿子。我急忙给三姨打电话，告知了儿子的病情。三姨在电话里安慰我，别着急，只要你们相信大法，心中诚心地念诵九字真言，大法师父会管你们的。我们一边把儿子转到市里大医院救治，一边诚心念诵九字真言，让儿子也念。奇迹出现了，儿子的血小板在升高，到了第十二天的时候，儿子可以出院了。医生非常惊讶儿子的痊愈速度，医生说，你们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听说这一层楼的白血病人，只有我们这么快就出院了。现在儿子已经康复，大姑姐说，我们老孟家积了大德了，儿子又活了。我感慨地说，哪里是我们老孟家积德了，是大法师父救的咱儿子，是大法救了我们，给了我儿子第二次生命。我们不知用什么语言来感谢大法师父。我把我们经历的神奇事告诉全世界的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是救度我们的佛法。有一对中年夫妇通过一件事彻底改变了对法轮功的态度，来听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他们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们姐弟六人都学法轮大法，都在大法中受益。我哥1998年开始练法轮功，当初他儿子没有反对。中共的迫害开始后，出于对中共的恐惧，他的儿子和儿媳都极力反对，经常对我哥出言不逊。2019年新年前，在我哥村里打工的几个外地民工要回老家过年，其中一个民工是我哥孙子的好朋友。我哥的孙子就对他的这位朋友说，我爷爷给了我一个法轮功真相护身符，你回家过年我也没什么礼物送给你，就送你这个护身符吧，保护你平安。他的好朋友就把护身符接了过去。这个民工下火车后坐上了来接他的车，车里一共五个人。汽车开到半路突然遭遇车祸，一辆大型货车把他们的汽车撞翻了，车上四个人遇难，只有身上带着护身符的这个民工没事。放假回来上班，那个民工买了好多礼物来到我侄儿家，一进门就给我的侄儿跪下磕头，并且是痛哭不已。我侄子让他快起来，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一边哭一边把车祸的经过说了，感谢我哥的孙子给他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保全了他的性命，更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这件事对侄儿夫妇触动很大，从此以后他俩再也不反对我哥修大法了，并且变得非常相信大法，支持大法，还向身边的人宣传大法的神奇，使村里的很多人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现在我的侄儿还经常跟我要大法真相护身符、真相台历、真相资料等等，送给他的亲朋好友。神奇的事情在我们现实社会中发生的太多太多了，只要您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声明三退，就能得到大法的保护，得到您意想不到的福报。听众朋友，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